第36节，1964年3月18日。注：自由意志及深度出神状态。此节涉及真的一个扭曲，他以为比尔麦唐纳会来，却错了。再次说，由于我们的资料及沟通的方法，这种扭曲几乎必然偶尔会发生。在这方面我无法可施，除非将鲁伯放在深度出神状态里。我预期比我们曾有的更多扭曲，而我的密友们很讶异，尤其是因为鲁伯并没在深度出神状态。在你们层面上，自由意志存在于一个有限的尺度上，但它的确是存在的，而那些局限本身是种种存有在另一个层面做的选择的结果。是真的，内在自我经由内在感官会觉知外在自我用自由意志会做的任何选择，这并不意味着决定在任何方面是预定的，它只表示内在自我并不受那些做出自由意志的选择的次元之局限。为了业的理由，人格被他们自己的存有设了许多限制。存有方面借由运用更多的自由意志而限制了人格的自由意志，内在自我也觉知所谓未来的决定，并不是因为他强加这种决定于外在自我身上，却只因为对内在自我而言，这样的未来并不存在，所以他能感知外在自我不能感知的地方。仿佛的因与果往往只是你们必须以连续的方式看行动的结果。由于你们在这一点被迫以一个分开而连续的方式看行动，你们多少自然的视为理所当然，一事导致另一事。鲁伯不该在课刚开始之前看前面的课，他吓倒了他。我的确利用他许多的潜意识知识，我的确汲取他自己内我的知识，但鲁伯不要管闲事，你的智力是很好的，但在这些课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你的智力。当你刚在课开始前读资料，你变得在智力上卷入了。你的智力是很好，但却无法与我的匹敌，信不信由你。你的直觉几乎能匹敌我的。在别的时候，如果你选择的话，你能在知性上追求这资料，而在课里请给你的直觉自由。在深度出神状态里永远涉及了某种缺乏保护，许多在我层面的人的确用这方法教学。在深度出神状态的人收到的利益不如他们以我的方法得到的那么持久。没错，潜意识在出神状态学习，不过潜意识的知识终究得转移给人格意识。在与我自己不同的别的方法里，这转移发生在一个后来的时间，往往在人格与你们层面死亡后的中阴层面。我偏爱我们在用的方法在于吸收更直接而立即的发生，而所涉及的人格做出一个积极的贡献。罗问：在你的层面的别人怎么看你的方法？赛斯说：别人在看，有一些友善的不赞同。在此我们全都是你们会称为教育家的人，而我有时会害怕我们变得太关心方法了。我个人非常偏爱一个积极的相当警觉的学生，而非在深度出神状态消极的接收和传达填鸭式知识的人。鲁伯是游离的，但所有的连结是开放的。在深度出神状态 有意识的外在状态是完全关掉了。我们所在做的，在你们而言可能比较慢，但效应是较耐久的。而全我觉知任何这样收到的知识，在深度初审状态。问题是人格没什么保护，而对可能进入的片段体开放。如果在我层面上的教育家没有小心翼翼的守卫的话，我也不认为人格习惯于完全丢掉它的伪装模式是有益的。认识到伪装模式的本来面目是必要，但在你们层面上仍必须操纵它，而操纵的效率是极重要。不受制于伪装模式的暂时及明显的解脱感，往往导致学生在日常生活里有种错误的自由感，而导致缺乏该维持的纪律。我想提及第三种内在感官在对观念模式的体验上的重要性。第三种内在感官涉及你会称为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知，是使内我与存有能体验直接的观念模式的感官，因而不受连续的因与果的局限。